邓芝出使东吴，游说孙权呢。这位邓芝先生在孙权的面前是正义凛然，陈明大义，说了说呀这吴蜀联盟的重要性，终于说服了孙权。孙权从心眼里佩服这位邓芝先生，当即是设宴款待，待如上宾。孙权告诉邓芝，先生要在我这儿多留几天，干嘛呀？游玩几日，不要急着忙着回去。同时呢，我还想派个人随先生一起入西川面见皇帝刘禅和丞相诸葛亮，前去回聘，这叫礼尚往来。人家既然派使臣来了，这儿呢也得派个人去。说完了之后，吩咐雇佣陪邓芝先生回驿馆休息。第二天一声早朝，孙权看了看他手下的文武，很感慨啊。为什么呢？哎，他就把昨天这事儿跟这些文武说了说，看看人家邓芝。现在呢，我想找一个人到西蜀回聘，可是我想了想啊，孤掌江南六郡八十一州，更有荆楚之地，反不如西蜀偏僻之处也。怎么这么说呢？蜀有邓芝啊，不辱其主，吴并无一人入蜀以达孤意。虽然人人都知道我江东这块闲事如云，能人有的是，可我想了半天就找不出这么一个恰当的人选，能到西蜀去把我的这番心意向人家西蜀表达表达。哎呦，孙权这番话说的文武很有想法，怎么呢？主公怎么这么看我们呀？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这么大的江东就派不出个使臣去？互相面面相觑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有点不服不忿，可是谁也没言语。因为什么？有的人反复想，主公既然这么说也有道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西蜀那儿有个诸葛亮啊，你到了那儿准得见这位诸葛丞相，见着就要交谈一番，谁谈得过他呀？诸葛亮想当年来到我江东，曾经舌战过群儒，我们这儿最能说的说客，以张昭、张子布老先生为首的，都让人诸葛亮给说趴下了。现在啊，再找一个人恐怕是困难。就在这时，由文班之中出来一位，冲着孙权一拱手：“大王，微臣不才，我愿讨令赴西蜀去表达大王的心意。”呀呵，你瞧瞧，真有讨令的。众人这么一看，说话的这位是上中等身材，年纪在四十几岁，生得宽宽的前额，浓眉大眼，海下一步胡须，只是这个嘴生了一张元宝嘴，挺好看。遗憾一点，怎么了？长到了，嘴角往下耷拉着。大伙儿一看全认识，此位姓张名温，官拜中郎将。孙权看了看张温，哦，张先生，你愿讨令赴西蜀回聘，不错。哎呀，说到这儿，孙权一皱眉呀，我唯恐卿家你到在蜀地见着诸葛亮，不能达孤之情啊。你能把我这番心思说明白吗？这孙权反反复复的强调这个表达孤意、达孤之情，他到底是个什么情意？他要想怎么着？孙权那意思啊，就是说我派这么一个人去，必须得精明强干，到了人家西蜀呢，跟人家去谈，咱们和好结盟，哎，就是过去的这些仇怨呢一笔勾销，就不要再提起了。这都达到了也不行，还得怎么样呢？ 还得呀，不辱国威，就是说别给江东丢了脸。哎，既不能到那会儿摆什么架子啊，也不能弄得这么小小凄凄的。你看看，呵，您西蜀可跟我们联合了，这不联合呀，这个北魏曹丕总殿要收拾我们。您看，有您这么个帮手，那得差多大劲呢？那就没意思了。就是怎么能够把这个事处理的这么完满，那么恰当，哎，还不掉架子。孙权就这么个意思。这张温明白了，知道孙权反复这么一提，这是在点醒自己，特别一提这诸葛亮，这张温心里有点不痛快。大王，孔明一人儿，我何惧彼哉呢？说诸葛亮他不是也是人吗？我怕他干嘛呀？他不是也一鼻子俩眼睛吗？您要说这位诸葛丞相真长着八个脑袋、六只眼睛、四耳朵，我怕他行，这您何必担心呢？我会很好的把您的心意表达在蜀主和诸葛丞相之前。哎呀呀，孙权一听，那可太好了。你要马上去找顾雍，干嘛呢？跟邓芝说一声，请邓芝先生在这玩几天呢，再走。随后你呢，也准备些个礼品，来而不往非礼也吗？你看人家邓芝先生来，带了那么多的重礼，咱们呢，也得给人西蜀好好送点门。这个孙权通情达理呀，那当然，那叫一国之主啊。这时候在驿馆的邓芝已经知道了，说是孙权呢，派张温跟自己一块到西蜀去，这叫回聘，哎，很重礼节。哎呀，邓芝一想，我得先跟我们丞相打个招呼啊。我听说张温这个人很有才学，知道他到那儿说些什么呀，需要让丞相有个准备。邓芝就连夜派了这么一个精兵强干、身体特健壮的一位侍从，打马扬鞭到了西蜀，就到了丞相府，把这事儿说了。诸葛丞相一听乐了，怎么邓芝想的真周到。实际呀，诸葛亮早已经预料到了，邓芝一去，这事情准能完完满满的办成功。可人家江东呢，一定要派一个使臣到我西蜀来。好了，你去休息吧。赏了这个侍从，叫他休息。随后诸葛丞相进宫见后主刘禅，就跟刘禅说了，说什么呀？说人家江东马上要派使臣来了，陛下您要是见着人家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客气一些，应该是厚礼相待。哦，刘禅一听点头啊，相父，您怎么说，寡人我就怎么做吧。诸葛亮挺高兴啊，陛下，这次的通豪非同寻常啊。怎么呢？如果这次我们西蜀和东吴继续和好联盟，曹丕呢，他就不敢加兵于我西蜀了。吴魏这宁静呢，臣这时候就要趁机征南了，平定了蛮方之后，我就要起兵突魏，北伐曹丕呀。等我打败曹丕，就是说魏休则东吴亦不能久存，那时候江东也就完了。陛下您呢，可以一统华夷，统一基业。哎呀，刘禅非常高兴，就依相父。诸葛亮辞别了后主，回到自己府里做了一番安排。他派陈震，哎，代表自己去迎接这位张温，说张温什么时候来，你去接他一下，然后呢，把这个驿馆好好的打扫打扫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，迎接这位江东来使。过了些日子，张温和邓芝来了，邓芝把张温先生安排好，马上到相府来见诸葛亮，把这经过这么一说，诸葛亮称赞邓芝啊，伯苗，你这事情办得很好。这样吧，我要亲自陪张温先生去见陛下，定规好了时间日子哦， 诸葛丞相陪着这位张温就来到宫中见后主刘禅。刘禅果然按着相父诸葛亮吩咐的那样，是宫门大开，鼓乐齐鸣，悬灯结彩，热闹非常啊。以后主刘禅为首的满朝文武都换上崭新的袍服，表示恭敬的意思呗。张温来到宫门这儿这么一看，说实在的，张温虽然来到成都才两天，不由得他从心里不佩服诸葛亮。怎么，呵，这成都治理得这么好啊？诸葛丞相真是治国有方。但是张温转念一想，我家主公可再三强调啊，我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，不要辱了我江东之国威。张温这么一琢磨，对，就是没有主公孙权的嘱咐，我也应该这样。因为什么？我们是战胜国，战胜国啊，夷陵大战，让我们都督陆逊、陆伯言杀败了你西蜀75万人马，把你杀了一个片甲不回，几乎全军尽没。打完了你西蜀之后，回过头来，我们就大败曹丕，把他的三路人马都给杀退了。现在谁惹得起我们江东啊？张温一想这个，您瞧，他那嘴角自然而然就耷拉下来了，这胸脯啊，也不由得自己舔起来了。诸葛亮看见了没有？看见了，没介意，咱们这很正常。诸葛丞相陪着张温来见刘禅，龙颜高卷。西蜀做得很不错，比他们江东孙权那儿那可强点儿。怎么呢？孙权一见邓芝先生的时候，那帘子撂着，要不怎么气得邓芝在帘外边给他作了个半截衣呢？人家刘禅没这么做，高高把龙帘卷起来了。张温来到殿上见驾，后主赐座，随后就摆酒，由丞相诸葛亮陪着，陪张温痛饮了这么几杯。张温客气了一番，随后啊就告辞了。诸葛丞相代替这位刘禅后主，把这位张温先生给送到驿馆。第二天，诸葛亮在相府大摆筵宴，干嘛呢？款待这位张温。在酒席宴前呢，一边喝着酒一边谈着话。诸葛亮说话可真会找节骨眼儿，怎么一看今儿这张文先生不像在宫门口那天了啊，撇着嘴瞪着个眼睛舔着个胸，今儿个呢挺和气。那么就是说这顿酒喝的呢很友善。诸葛丞相就婉转着把自己的想法跟张文说了。他说什么呀？说过去西蜀和江东呢本来就是好朋友，曾经联合破过曹啊，后来呢出了一点小波折，世间哪有直路啊，路途上坎坷了这么几步也不算什么，过去这些事儿呢咱们就让它过去吧，今后啊通好了，先生回到江东之后，您要跟吴王去说，说什么呀？就是我家主上深慕吴王啊，说我家皇帝也特别羡慕孙权孙仲谋，您把意思给我表达到了，就说我家主上他欲捐旧愤，永结盟好，想贺东吴并立破魏，望张先生回到江东见吴王要善言回奏，就是说有些话呀您看怎么说，把他说得好着点儿，就是为了促进团结的话您多说，就这么个意思。张温一一领诺，谨遵丞相之命。张温也有心呢，怎么呢？他一看诸葛亮和这些文武待他都很好，那么自己总跟人家那么撇嘴瞪眼的，那就没什么意思了，另外也显得失身份呢。饮酒之后，诸葛丞相拿出好多礼物来，说这是我家主上赐予先生的， 请先生笑纳。张温客气了几句，然后跟诸葛亮说，我要跟丞相您告辞了，因为什么使命在身，我得赶快回江东回复我家主公。诸葛亮挽留了一番，也留不住了，不知张温先生何时动身，明日一早。好，诸葛亮就在城南呢，幽亭之上，干嘛？高搭彩棚，率领文武百官是设宴相送，要热情就热情到底，不能刚来的时候160多度，走的时候剩25度了，那多没劲。张温呢也是礼节性的喝两杯，就要告辞了。他刚把这酒杯这么一推，要起身告别，还没等张温站起来呢，就在这功夫，就听这个彩棚门口这儿有人说话：“谁在棚里头这儿喝酒呢？”说话这位舌头也有点见短，看这意思，这位大概也刚喝完。这大棚门口这儿有武士啊，武士赶忙回答：“是丞相和众文武正在与张温先生鉴别。”就是说给江东的那位张温先生在这儿践行呢。哦，外边这位听完了点了点头，践行就践行得了呗，干嘛搭这么高的个大棚啊？你瞧瞧，这位还挑眼了。张温全听见了，张温心说，哟，要按您这意思怎么办呢？合着我就在那道边那喝一杯就走啊？这谁在说话？张温不由自主的瞪眼瞅着这彩棚的大门，只见由这棚外边一晃身进来一位。嘿，这位红扑扑的脸庞，海下三绺胡须，看那个脸色，这位好像不是在哪儿也刚喝完。他几步就奔这主桌来了，主桌呀，就是诸葛亮陪着张温这桌啊。这位过来一看，旁边那儿有把椅子闲着呢，他把那椅子往后这么一拉，啪啦，把那袍子襟这么一提，噗，嘿，他坐这儿了，正好坐在张温的右垂手。嗯哼，张温心里头好不痛快，怎么了？心说这位是谁啊？大模大样就坐这儿了啊，这还当着你们丞相。哎呀呀，他上下打量打量这位，张温的脸色很不高兴。您再瞧这位，谁也甭客气，这位把杯拿起来，伸手就把那酒壶提过来，刷啦一下往杯里倒了大半杯，刷往地上一泼，干嘛？把那酒杯涮涮，然后斟上一杯，自斟自饮，滋儿喽，贪喝上了。张温看了看诸葛亮，他一看这位诸葛丞相啊，满面笑容，很高兴，好像很欢迎这位，没想到他能来，是这么个意思。张温一想，我得问问，请问丞相，此公是何人？心说哪儿这么一位啊，这么不礼貌。诸葛亮一听，哦，张温先生您不认识？张温摇了摇头，不认识。哦，此乃是我益州之学士秦密先生。哦，张温点了点头，听说过有这么个人。我听说这人脾气非常古怪，而且性格特别的豪爽，同时呢刚直不阿呀，宁折不弯呢。听说刘备在发我江东的时候，谁也不敢出面劝阻，唯独这位是苦谏不让刘备发兵，直谏到什么程度呢？谏到刘备把他压起来了，给下了狱了。那要不是诸葛亮丞相啊，恐怕到现在还出不来呢。 啊哈，原来是这位。张温笑了，冲着秦密拱了拱手，既然先生称学士，那么请问您都学过些什么呀？就是说未知先生胸中曾学是否，你把你学的那个是真学了假学了，你就跟我说说。秦密冷笑了一声，呵呵，我蜀中三尺小童，上街就学，何况是我呀？就是说我们西川这儿啊，不到一米高的孩子全都学习，我那就更甭说了。张文心里的好不痛快，心里说这人口气不小啊。那么既然如此，我倒要请教请教，公何所学呢？秦密一听你问我都学过什么呢，这么说吧，上着天文，下着地理，三教九流，诸子百家，无所不通，古今兴废，圣贤经传，无所不览呢。我呀全学，是书就看，是开卷有益呀。我看那书啊都用车拉，用楼装，你说看了多少书吧。哎呦，张文听着这会儿觉着耳朵有点发烧，怎么回事？心说秦先生，您这话说的可有点太大了，这股子热气都直捉我的耳朵啊。好家伙，看了这么些书。张文心想，你是真有学问假有学问呢？我可听人家说过呀，那真有学问的人呢，从外表上你是一点也看不出来，那样的人是非常的客气，非常的谦虚谨慎，没有像你这样似的一了歪斜从外边进来，光叽一屁股坐到我旁边这儿，拿酒涮酒杯，不言不语自己喝上了。人家一问你，你说你读过那么些书。既然如此，张威心想，我得盘问盘问你了啊，也就是说咱俩得盘盘道。冲你这么大的本事，看了这么些书，我晚走会儿。既然公口出大言，请即以天为问。你不是念过这么些书，有这么大学问吗？我先问问你这天，请问先生，天有头乎？你说这天有脑袋没有？哎呦，这一句话呀，惊震了在座的所有文武，大伙全愣了。有的那酒杯呀都举起来又放下了，有的呀蹭的一筷子把那丸子夹起来搁在嘴里忘了嚼本儿，整个咽下去了。怎么紧张的激动了？什么天有脑袋没有？这怎么答呀？旁边还有些侍从满酒的呢，那些满酒的人这么一听这话，哗哗哗哗哗把那酒啊全到那甩袖汤里去了，全晕了。只有诸葛亮笑么丝儿的坐在那儿瞅着张温，那意思你问的不错呀。随之他又看了看秦密，心说得怎样回答呢。秦密听完了这句话，把眼前这杯酒端起来是一饮而尽，然后满上就了一口菜，轻轻地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放。张先生，天有头啊，有脑袋。嘿，好，旁边陪坐的人这么一听，这二位大概全喝多了吧，人家那问天有头乎，我们这秦先生就答应有。这老天脑袋在哪儿啊？有的人真想站起来到棚外边看看去，没好意思，因为什么？不能那样，咱听听怎么说吧。哦，张温听完了这句话，上下打量了打量秦密，秦先生，请问天之头在何方？呵呵，张先生，天头在西方， 诗云：“乃倦西顾，以此推之，投在西方也。”倦就是看的意思，就是回头往西看。呵，这位秦密先生可真了不起呀！今天他引经据典回答了张温。他说这个“乃倦西顾”是怎么回事？这是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黄乙》呀，全诗共八段，是每段十二句，其中就有这“乃倦西顾”。呵，张温点了点头啊，请问秦先生，天可有耳？你既然说天有头，头在西方，那么这老天有耳朵没有？秦密一听，微微一笑，天有耳啊，天处高而听悲，诗云：“鹤鸣九槁，声闻于天，吾耳何能听？”呵，他又引用了《诗经·小雅》里“鹤鸣”这个篇章。哎呀呀！张温这么一想，好厉害的秦密，难怪人家自称看了那么多的书。那么我再问问，天有足乎？有没有脚吧？秦密一听，有足啊。诗云：“天不艰难，无足何能不？”他这也说的是《诗经·小雅·白话》这首诗里边的这么一句话：“天不艰难。”哦，那么请问天有姓乎？张温有点急了，我问问你，这天他姓什么呀？秦密朗声大笑：“岂能无姓？那么天姓什么呢？”“天姓刘。”好，张温一愣：“何以知之？”“天子姓刘，以故知之。”“因为皇帝姓刘。”这句话就是指着后主刘禅说的，张温就明白了。那么请问秦先生，日生于东湖，你可要知道啊，你再有学问，秦密你也改变不了，这太阳它必然从东边出来。今儿个俩人这对话是各有隐喻呀。秦密那个话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告诉张温，你客气点儿，真正地的八百的皇帝，一统华夷，一统江山的这位江山之主，那就是国主刘禅。因为天姓刘嘛，天子当然姓刘了，你那江东不算数啊。张温哪能受这个呀？他这个暗喻是什么呢？张温这意思啊，那就是告诉秦密，天子虽然姓刘，但是不好使，日出东方，太阳要从东边升起，真正的皇帝在我们江东呢。这就是暗指孙权。秦密听到这会儿，他仰天大笑：“张温先生，日虽生于东，但他没于西。太阳虽然从东边升起来不假，可是他落在西方。”哎呦，意思是甭管你张温怎么能讲能说，万圣之尊还在我们西蜀这儿呢。呵，张温、秦密二位可真能讲啊，那真是语言清朗，答问如流，一番话说得满座皆惊。